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，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。诗篇119篇15节，诗人说：我要默想你的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。爱慕神的话语，昼夜思想的人有福了。每天灵修时，让我们的心以神为乐，我们的灵以知识为美，天天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真理上有长进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旧约的浪子。我们思想旧约的浪子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历代志下33章1到13节，历代志下33章1到13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真美好。
真美好，真美好，主耶稣真美好，因他是我生命成为美好，温柔地引导我，是
志下第33章1到13节。玛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，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，又为巴利竹坛做木偶，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，在耶和华的殿宇中筑坛。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：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。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，并在新嫩子谷使他的儿女惊火，又关照用法术、行邪术、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动他的怒气，又在神殿内立雕刻的偶像。神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：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，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。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借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法度、律例、典章，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。 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以致他们行恶，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。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，他们却是不听，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，用挠钩钩住马拿西，用铜链锁住他，带到巴比伦去。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，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。他祈祷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，垂听他的祷告，使他归回耶路撒冷，仍作国位。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历代之下33章1到13节，我们把焦点放在第12节和第13节。历代之下33章12到13节，经文说道：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，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。他祈祷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，垂听他的祷告。历代之下33章12到13节，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历代之下33章12到13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，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。他祈祷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，垂听他的祷告。历代之下第33章12到13节，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旧约的浪子马拿西的故事之所以吸引我们，乃在于他是一个最好的例子，说明神会以怎样的方式对待今天的人。在马拿西的生命中根本完全没有神，事实上他还公然污蔑神。然而在一个奇妙的情况下，他突然像主耶稣在比喻中所讲述的那个浪子一样醒悟过来了，起来到我父那里去。当我们读到马拿西生平故事的上半部，我们内心一定会说，这个恶人真是死有余辜。可是当我们继续读下去，我们便发现神的恩典何等奇妙。没有一个人是犯罪过甚以致神不能救的，神的恩典一定够任何一个人用。马拿西是犹大国的王，早在12岁的时候便登上王位，他在位55年，死时67岁。父亲是在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西西家，因此马拿西应该是在一个有良好信仰背景的家庭中成长。然而父母是虔诚的信徒，并不能保证子女日后一定会敬畏神。马拿西长大后成了犹大国中最坏的君王，他是个大罪人，就像那个满身长了大麻风的人那样来到耶稣面前。但神却爱他，神憎恶马拿西的罪，但却爱马拿西。即使在马拿西远离神的时候，神仍然亲自劝诫他。要是神不爱他，大可不管他，因此神警戒他，便代表神关心他。神爱马拿西，因此 就没有弃他于不顾，反而在他身上做了三件事：一，让他任意而行，以致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；二，向他发出警戒；三，使他受苦。神这样做，完全是为了让他醒悟过来。最后，坏事做尽的马拿西竟然开始寻求神，懂得谦卑，自己来到神面前向他祈求，并得到完全的复兴和改变。就像被掳的犹大人回转一般，只出于神的主权和恩典，神始终忠于他的约。在神恩典的邀请下，我们若谦卑向神说是，就被挽回；但若持续悖逆，就再无机会。
不要高估你的困难，不要低估神的恩典。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，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。旷野玛纳陪伴你，天天经历神的恩典。
祝你恩典大大小小，祝你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爱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浪潮。啦啦啦啦啦，我要赞美；啦啦啦啦啦，我还要赞美；啦啦啦啦啦，我一生赞美，一生要来赞美。
今天我们思想旧约的浪子这个题目。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。结果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他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了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。西家所毁坏的丘坛他又重新建筑，还为巴利竹坛做亚舍拉像，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，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，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竹坛。不但如此，还让他儿子金火有关照用法术，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这已经惹动了神的怒气了，他还引诱百姓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。列王记下21章第7节提到马拿西又在殿内立雕刻的亚舍拉像。耶和华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。马拿西却不在意神曾经指着殿所说的。列王记下21章16节经文说，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使犹大人陷在罪里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，充满了耶路撒冷，从这边直到那边。神不再宽容，就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线砣拉在耶路撒冷上，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。你说难道没有先知劝马拿西吗？有，神不断差遣先知。犹太人传说先知以赛亚后来被马拿西所杀，传说是马拿西决心除掉以赛亚的时候，以赛亚躲避马拿西，躲在树林里的一棵蛀空了的香柏树里边。马拿西命令人把树锯开，因而将以赛亚活活锯死。初代教会的教父都接受这传说，认为是可靠的史实。他们认为希伯来书11章37节所说的被锯锯死的，所指的就是先知以赛亚。所以不是没有先知劝过马拿西，而是马拿西用可怕的残暴手段封住了先知的口。根据 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描述，马拿西杀死了希伯来人中所有的义人，他连先知都不放过，每日以杀人为乐，直到鲜血溢满了耶路撒冷。马拿西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，凡他所行的和他所犯的罪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。列王记的作者没有提到马拿西的悔改，因为他所着重的是这个王是否忠于神的约。耶利米要被掳的百姓明白他们何以被掳，为何神要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。列王记下24章3到4节，耶利米解释，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，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，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，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，耶和华绝不肯赦免。耶利米书15章3到4节，耶和华说，我命定四样害他们，就是刀剑杀戮、狗类撕裂、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吞吃毁灭，又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，都因犹大王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。列王记是一面问责的镜子，要求百姓诚实面对他们犯的罪。神的审判是公义的。被掳时期的犹大人读到耶利米所写的历史记录，读后即为心里敬服。历代之下33章10到11节，以斯拉记载，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，他们却是不听，所以耶和华是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，用饶钩钩住马拿西，用铜链锁住他，带到巴比伦去。据说亚述王亚述巴尼拔怀疑作为臣属王的马拿西他的忠心，派将领到犹大国生擒了马拿西，将他押解到巴比伦。在那里马拿西受尽凌辱和折磨，马拿西受了12年的苦。被掳期间他渐渐认识到自己的种种罪行，真心悔改求神宽恕。这是耶利米在列王记下没有记载的，但以斯拉补充了这段马拿西被亚述王用铜链锁到巴比伦的情节。因为是写给被掳归回的百姓，马拿西的遭遇正是他们现在所经历的。历代之下33章12节到13节，以斯拉说，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，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，他祈祷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，垂听他的祷告，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做国位。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。马拿西的经历正是以色列人的缩影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让被掳归回的百姓看见神恩典是何等浩大。神是乐意饶恕人，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慈爱的神，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。约瑟夫在他的著作里说，马拿西承认自己是一切恶果之源，他完全承担了因自己所作所为而造成的一切责任，没有否认，没有借口，没有辩解，没有推卸，没有特别的恳求。在这之后，马拿西极其自卑。马拿西回来以后，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，他进行了短暂的宗教改革。神在马拿西悔改以后，再让他统治20多年。如果有人问，旧约里谁最像浪子，那就非犹大王马拿西莫属了。 马拿西的恶行，圣经记载得很清楚。像这样一个一意孤行、坏透了的王，所行的比耶和华所灭的列国更甚。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，他们却是不听。在人看来，他是没有希望了，但神却能使浪子回头，让马拿西仿佛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的那死而复活、失而又得的小儿子，经历苦难，重获新生。神没有抹去马拿西的黑暗历史，却更新了马拿西的结局，这就是恩典。以斯拉在历代之下特别记载马拿西的悔改，是要向被掳归回的百姓宣告，没有任何罪人回转时会被神拒绝。神怎样借苦难挽回了马拿西，也照样借着苦难挽回被掳的犹大人。诗篇137篇，诗人回想他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叹息哀哭，他们因自己的遭遇在祷告时哀痛不已，情绪低落。诗人一开始就说，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已追想锡安就哭了。耶利米书五章十九节，神告诉先知耶利米，百姓若说，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呢？你就对他们说，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，在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，也必照样在不属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人。在巴比伦，掳掠他们的要他们唱歌，抢夺他们的要他们作乐。他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，定义不唱锡安的歌，只等神把他们带回锡安。此时蒙神保守的犹大渔民好像浪子在异地他乡，才意识到自己的罪跟愚昧，打从心底悔改，心中开始向往锡安大道。他们醒悟过来了。以西结书十一章十六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，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，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。神应许在选民被掳到了列邦，在他们所到的各地暂时做他们的圣所，与他们同在，保守他们。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二到十四节，神说，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耶和华说，我必被你们寻见，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，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读列王记下，他们知道他们所受的审判是因自己的罪，读历代之下，他们就晓得神的恩典胜过审判。马拿西的一生就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历史缩影。神在肥美的山岗上栽种上等的葡萄树，他指望结好葡萄，反倒结了野葡萄。马拿西是活在恩典中，结果却结出野葡萄的典型。诗篇106篇34节到48节，诗人说，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，凡与他们混杂相合，学习他们的行为，侍奉他们的偶像，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罗，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，流无辜人的血，就是自己儿女的血，把他们祭祀迦南的偶像，那地就被血污秽了。这样他们被所做的污秽了，在行为上犯了邪淫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，憎恶他的产业，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，恨他们的人就辖制他们，他们的仇敌也欺压他们， 他们就伏在敌人手下，他屡次搭救他们，他们却设谋悖逆，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卑下。然而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，就眷顾他们的急难，为他们纪念他的约，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。他也使他们在凡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求你拯救我们，从外邦中招聚我们，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，以赞美你为夸胜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愿众民都说阿们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尼西米时代，利未人带领被掳归回的百姓向神认罪，说我们列祖行事狂傲，不肯听从你的诫命，他们屡次悖逆，但同时有宣告，然而你是乐意饶恕人，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慈爱的神。当百姓被掳的时候，他们怀疑自己还有希望吗？以斯拉告诉他们，有的，因为连马拿西都有希望，你们也有希望。以斯拉鼓励百姓重新与神立约。利未记26:41-42，神说，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，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，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，与以撒所立的约，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并要纪念这地。他们若肯悔改，会循着马拿西的模式，耶和华要把他们带回西安，并且仍然要做他们的神，因为神始终信实守约。诗篇里歌咏历史的诗，乃是要歌颂神的信实。亨利马太说，若像马拿西这样的人都能进天国，那谁还敢说自己没有希望呢？你比自己想象的更坏，神比你想象的更有恩典。神向你所发出的呼唤永远是回来吧。请我们去祷告。神啊，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，必在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。你必按古时岂是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话，向我们发诚实施慈爱。主啊，我们的过犯不如你的恩典。马拿西在极难时向你恳求，在你面前极其自卑，他向你祷告，你就允准他的祈求，垂听他的祷告。你不拒绝任何一个真心向你悔改的灵魂。浪子怎样醒悟过来，愿你今天也对我们的心说话，叫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尽头是不肯回头。感谢你向我们所怀赐平安，叫我们幕后有指望的意念。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。愿神赐福给您。
不知